法官一般会先听这个录音，看看可不可以或者允不允许给陪审团听，或者是说看看他自己会不会把它考虑成一个证据的一个关键。那如果那个录音是没有被剪接过的，或者是没有给第三方处理过的话，那被列入证据的那个可能性会比较大。可是，如果那个录音的那个来源，或者是有没有被剪接过，或者是整个过程当中只是一个小的部分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误导的那个成分的话，那法官有这个决定权，要不要接受这个证据。我有看过，是他们是那个录音的那个剪接的那个证词这个部分，我有看过。这个是一个关键的证据，因为有解释说双方当时就是发生事情之前，他们两个那个互动是怎么样的。可是这个虽然是一件关键的证据，这个也需要被告自己说出他自己的故事，也说出当时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那看这个故事能不能配合到这个录音，才可以证明说他的确有没有罪。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录音而已，然后听起来就是那个录音那个时候，双方说了很多话，都是经过酒精，然后也是有很多声音，比如说玻璃门啊，或者是那个殴打的声音，是不能100%确保说是那个声音从哪里来的。所以如果光是看双方的那个对话的话，可能不能100%去确认说当时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觉得要注意的就是，虽然那个时候双方是有语言上的那个交流，可是因为双方听起来是比较激动，而且是有喝过很多酒，所以他们说的话未必是他们心理上或者是实际上想要去做的事情。
在这个案件中，我看到哈，今天的这个检察官就表示呢，被控方的这个手机录音呢是成为了关键证据。这个录音昨天呢也给这个陪审团听过了。那么在澳大利亚，关于这个录音证据有哪些规定呢？比方说这个手机录音、通话录音是否合法呢？
一般来说，被录音那个人必须要同意才可以把这个录音当为那个法庭的那个证据。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通过人同意被录音的话是违法的，因为是有侵犯他的那个隐私权利。可是，在法律上也有很多的情节，他们是允许这样子的录音，作为那个证据的。比如说，如果那个录音虽然是没有通过对方那个同意，可是录音是为了确保自己的或者是财产的安全，或者是说，是不接受录音不好的是影响，或者是那个后果会对于那个受害者或者是警方那一边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他们就会看说，如果那个录音是被介入那个证据的话，是不是成为一个关键的一个证据？那这个的话，可能会对于那个个人的隐私的话，可能会那个重量会重一些。
那么，郑律师，我看到在这个案件中啊，受害者是通过约会软件认识陌生人的，并在短时间内的相处并发生性关系，之后发生了悲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如何防范约会这软件可能带来的风险吗？
如果是要通过那种软件去约会的话，那最好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找那个约会的那个地点是一个公共的地方，然后可以避免的话，也不要单独去约会。那约会时之前的话，可以先跟朋友或者是家人先交代好跟谁约会地点，然后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回家，然后不要喝酒或者是喝太多酒或者是禁用的毒品。然后这主要的就是要注意说，那种软件的人的个人讯息可能不会被那个软件公司去验证，所以就算对方有提供他的个人资料，或者是你有他的账户的那个名称之类的，那个个人资料可能不是正确的，或是不能确认的。